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他自己的社交媒体发了一句话，星期二夜晚八点美东时间，外界认为这个是川普给伊朗的最后期限，这个是川普第四次延长最后通牒。很多人都说川普是不是退缩了，是不是又要放水了？答案是不是，相反他正将绞索拉得更紧。Axios 刚刚发出独家报道，就在这一刻，美国、伊朗和多个地区调停讨论一份45日的停火方案条款。方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停火45日，双方坐低了谈永久停战的条件，第二阶段是最终协议。这样听下去呢，好像是有希望，但是消息来源同时透露，未来48小时之内达成协议的机会很微，因为双方在核心问题上根本是谈不完。伊朗手里面有两张黄牌，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隆缩了。调停方希望伊朗先做出的让步，例如部分开放海啸，部分处理浓缩的，但是伊朗拒绝交出底牌。45日之后俄罗乜嘢保命。谈判紧张推进的同时，以色列14频道引述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已经拿到川普的绿灯，可能在未来几个钟之内发动一次重大打击。最早在周三的朝早，那个目标是什么？他们用了一个词叫做蛋糕上的车螺子，意思就是之前未打过的目标，包括能源设施和它会令伊朗高层彻底胆寒的隐蔽地点。那个换句话说，主菜是上完了，现在要上的就是最后一道甜品了。川普同时在这里打心理战，他公开放话，我正和伊朗指挥官直接通话。以色列分析师德莱尔·巴拉扎达透露，革命卫队指挥官雅西迪被这个话吓死了，他下令只有总统加利巴夫可以通过巴基斯坦和美国传话，其他人不准接触美国。但是革命卫队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前外长扎里夫和改革派阵营静静地开了后门，试图给美国一份包括核限制、重开海峡、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取消所有制裁的交易大礼包。亦即是话呢，川普延期20小时的同时，将谈判和打击同时推进。川普在接受 Axios 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承诺，他说伊朗人民很害怕，不是怕美国打他们，而是怕美国打到一半就走了。川普说，我们不会在战争中途离开。就在全世界盯住中东的时候，中共在亚太静静地做了一件大事，以至于华尔街日报专门发报道，标题用了一个词叫做谜团。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吧？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一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是没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跟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7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美伊局势持续升高之际，总统川普再度释出强硬信号。到美东时间周二晚间，若果伊朗未达成协议，将炸毁伊朗的一切。 X 账号 @7WarRoom 声称，俄罗斯已从布希尔核电厂撤离198名核心人员。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下一步将大规模投入贾斯姆伊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射程超过600英里，且具备极强的隐形性能，意味着美军计划彻底伊朗的发电厂、桥梁及指挥中心。川普的愤怒来自4月3号，美军一架 F-15E 打击鹰在伊朗西南部山区被击落，之后展开的救援行动。其中一位空军上校弹射后爬上海拔约2135米的荒僻山脊，躲避了近48小时，仅靠一把手枪自卫。当时美军选定的伊斯法罕省沙哈雷扎市以北约23公里的一个废弃农用简易跑道，特种部队利用预制的合金跑道板和轻型机械，做出一个可供大型运输机起降的临时基地，使 MC-130 运输机能够直接降落。在成功接收到受伤的上校之后，由于两架 MC-130 特种运输机在简易机场发生故障，在撤退前美军炸毁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运输机，伊朗人最后抢到的只是一堆废的。川普表示，约有2000名来自特种作战部队的士兵参与了这次行动。他还透露，伊朗军方使用坚强式导弹击落了这架 F-15 战机。而中共新华社却引用伊朗报道说，美军营救飞行员任务失败，试图炸飞行员。对此，中国网友痛批中共媒体连标点符号都不能够相信，连羞耻都没了。媒体人陈破空指出，中共习惯于以己度人，因为中共这边士兵还未被俘，可能就被灭口的。但是美军是将人命摆在第一位的。对此，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曾经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为保存装备上的机密，或者是避免士兵会投敌透露情报，会远端引爆头盔，结束士兵的生命，令人非常之难过，这个很难打胜仗。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国在这一次持续两日的营救过程中，损失飞机价值就高达4亿美元，引发网络巨大争议。大量网友赞美军不惜一切营救士兵的行为，一个字，即人命无价。根据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军在战场上的压力来源可能不单止限于伊朗本身军力，亦都牵涉跨国合作和技术支援。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中国软体公司密商科技在战争爆发前夕和期间，持续在微博平台发布美军基地卫星影像，协助伊朗军方辨识潜在打击目标。虽然直接击落 F-15E 是伊朗的导弹，但密商科技提供的 AI 影像就好像是为射手提供的广域搜索雷达。这次 F-15E 坠毁在伊朗西南部的山区，而密商科技此前曾经密集发布该地区周边包括布什尔和科纳拉克港口美军空袭后损伤评估图，这个直接导致了第一架美军战机的陨落。北京插手中东局势，还抛出所谓和平方案。外长王毅频频穿梭，试图在冲突中塑造调停者的形象。多位受访者指出，中共的动作暴露了中共的焦虑。美媒报道指出，中共突然管制的由北京到上海的大片近海空域，管制期长达40日。陈破空认为，中共可能判断美伊战争即将结束，美军力量可能转向中共，因此提前进入警示状态，严防针对中南海的斩首行动。对内，随着马兴瑞大案公布，涉及习近平、彭丽媛家族高层震荡剧烈，集权力不稳，可能利用军事管制恐吓党内政变势力。现在不单止军工系统大渣人，科技监控系统亦都大渣人。4月6号，旅居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在 X 平台发帖，披露惊人消息。有知情人表示，因怀疑内部有美国和以色列间谍，为委内瑞拉和伊朗提供监控系统的海康威视老总和研发部高层和技术人员300多人被带走。 海康威视的监控系统出现漏洞，被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导致伊朗高官被团灭。知情人仲表示，这件事分析起来很讽刺。现在习近平已经是惊弓之鸟，他最信任的秦刚、李尚福、刘振立都被说是美国的间谍。内部甚至传出话，马兴瑞亦都有疑心，忠诚度不够。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美伊停火协议能够达成吗？中共一直在度暗中支援伊朗，会受到美国的惩罚吗？请发表你的看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先睇关注头条消息啦，我哋嚟到川普总统咧，定喺今日下昼一点会举行一个记者会。嗰、那个喺接受《华尔街日报》嘅采访嘅时候，佢表示，如果周二晚上，亦即系听日之前，唔能够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话，伊朗将会失去佢哋所有嘅发电厂以及所有桥梁，亦都将唔再存在。咁嗰喺周末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川普总统亦都系大爆粗口，痛骂伊朗呢、这个系唔想落地狱，你就快啲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喺同美国达成协议之后咧，另外喺再接受 ABC 采访佢嘅时候咧，川普总统仲表示话，战争结束其实只系几日嘅问题，而唔系几周嚟嘅问题啦。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佢就将会发动起大规模嘅轰炸行动。另外，根据最新嘅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同伊朗咧目前系都已经收到咗一项结束敌对行动嘅咁样一份计划。双方如果同意，最快喺今日六号就可以当日生效，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呢项停战协议咧系由斡船方巴基斯坦连夜制定出嚟嘅，并且咧亦都系交俾咗美国同伊朗。双方而家都已经收到咗，但系目前咧达成协议嘅可能性，外界认为依然渺茫。咁呢份停火方案当中咧，就提到系分为两个阶段嘅，先系要进行为期45日嘅一个停火，然后咧用立即停火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嘅一个开放。第二阶段就系要喺三周时间内达成更广泛嘅一个协议。但系咧，今日朝早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话俾一名政治博主叫利萨克听，佢喺佢嘅推文上面写到，佢话川普断然拒绝咗45日停火嘅提议。并且准备升级战争，因为在周末的时候，美国特种部队的救援行动取得惊人的成功，这个也大大增强了总统的决心，这个是一个消息。另外呢，就在刚才我们看到有一名美国白宫的官员也都是被记者问到的这些报道，诶，说巴基斯坦停火提案白宫有什么反应啊？那个白宫方面表示，他说为期45日的停火只是正讨论了众多看法之一，川普总统尚未批准。另外呢，消息人士仲表示话呢，巴基斯坦嘅陆军参谋长叫穆尼尔，系彻夜都喺同美国副总统曼斯、美国中东特使，仲有呢就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等等，各方都喺度联系沟通。伊朗媒体喺今日报道，伊朗已经正式向巴基斯坦提出咗结束战争提议。佢呢个表述有误，佢话系美国提出嘅提案，但其实嚟到美国媒体报道系嗰个巴基斯坦提出咗。亦即是伊朗就巴基斯坦的这个提案已经作出回应了。伊朗的报道当中说，伊朗的答复包括了10项条款，伊朗在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回复中表示拒绝停火，但是要求永久结束战争，要求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伊朗要求解除所有的制裁进行重建。好有毅力的一个国家，由头到尾它的条件大家发现了没？一直都没变，要求赔偿，要求解除制裁，要求重新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行规定，然后要求永久结束战争。犀利，你看川普这边怎么说啊？今天呢 Axios 呢也都是援引了一名美国官员的报道，说美国方面也都已经收到了伊朗的回应了。在伊朗的回应，他表示说要求过高，所以下川普总统今天朝早的时候是在白宫出席活动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个伊朗问题。他说听日周二就是最后期限，再次强调这个最后期限的问题。而且他说，我已经看过所有提议的方案了。而伊朗的提议是迈出了重要一步的，但是呢还未够好。如果他们按照要求去做的话，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如果伊朗不让步，他们就不会有桥梁和发电站了。如果伊朗不屈服，将一无所有，然后呢他开玩笑，如果由我们做主的话，我就会拎走他们的石油。他说美国民众呢现在想要我们在发动了战争之后能够赢，然后让美军安全回国。
佢话我哋目前而家呢一刻就能够撤军，但系咧，我想要把事情做完，希望事态能够尽快结束。然后另外咧，佢仲提到话咧，北约应该感到羞耻，英国仲有好长嘅路要走，别有用心。哈曼背后感觉满满嘅意图。另外咧，我哋睇到寻日五号嘅时候，伊朗嘅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二哈咧，亦都系罕见咁喺社交媒体上再次发文咗。佢表示，伊朗人民嘅意愿系继续开展有效嘅国土防御行动，佢就系继续打嘅意思，系咪？佢话同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战略杠杆，亦都必须继续运用。所以大家可以睇得出嚟，呢个意思好清晰噶。另外咧，我哋睇到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海军，亦都系喺寻日发表声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咗不可逆转嘅战略变化，绝对唔可能翻到之前嘅状态啦。而昨日呢，我们看到伊朗仲非常罕见地发布了一段这个二哈的一段影片，结果后来发现是 AI 生成的一段影片，显示呢这个小二哈它是行路行入一个战略室的。而这个影片里面可以看到呢，这个作战室在荧幕上面显示着以色列的迪莫纳核设施，还有什么坐标，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是什么意思？是伊朗要打击以色列的核设施吗？我们想到。另外据报道呢，而家伊斯兰革命卫队喺警告总统佩扎希齐扬唔好同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否则就威胁要以叛国罪治佢。喺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今日表示，佢已经指示以色列军队继续全力打击伊朗嘅国家基础设施。而喺6号，伊朗德克兰、伊斯法罕、阿瓦什、塔巴斯港同埋切拉子等地嘅关键基础设施遭攻击。那个艾克斯平台的影片显示，在当日布什尔市的空军基地的地下导弹储存472被轰炸，随后发生了它巨大的爆炸，场面非常震撼。据伊朗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显示，伊朗在布什尔省的南帕尔斯和阿萨路耶石化设施遭到了袭击。以色列军方已经正式证实他们当日是针对进行的空袭。刚刚提到的那个阿萨路耶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大约产量已经占到全国石化产品产量的 50%， 即是一半。那个卡茨表示，就在上周，伊朗第二大的核心设备亦都被打掉了，两处加在一起已经炸了在伊朗 85% 的石化产能。他说这个对伊朗来讲是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打击，而革命卫队的钱袋子就此断了。另外呢，还有伊朗在马尔达什特的一处石化工厂亦都遭到了美以尼联合袭击，火势据报道是迅速得到控制，没有造成人员报告人员伤亡的报告。以色列军方还表示，今日还袭击了伊朗德克兰境内三座机场的几十架飞机，还有直升机和他们的军事基础设施，稍早打击了德克兰的梅克拉巴德机场，西侧区域的一处空军基地，从爆炸的规模还有二次火光可以看出来，目标很可能是机场附近的一系燃料库、机库、弹药库或者是雷达设施。另外，以色列国防军今日亦都在 X 平台发布消息，指上任不够一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局局长哈德米遭到斩首。那个据介绍，这个哈德米亦是伊朗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之一，他拥有多年这种可以说是丰富的经验。伊朗官媒亦证实他遭到斩首的消息，说他为国捐躯等等。他们的那个哈德米是一个致力的全球策划这类极端袭击的人，还专门负责监视伊朗平民，他亦是伊朗政权镇压国内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在夜间空袭入面还击中了另外一处，斩首了一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军官，在化名巴盖里，真名是米尔，然后他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军下属一个秘密作战单位，叫840部队的一名指挥官。840部队曾经参与多宗在伊朗境外发生的绑架和暗杀事件，当中包括针对以色列人的事件，所以这种人亦都被一同消灭了。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还表示，会继续锁定伊朗领导层，对相关的人物逐一进行追踪和打击。另一边，我们看看伊朗方面，亦正在疯狂报复。 但是他报复的都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亦发动了导弹攻击。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今日传出有一处平民社区遭到伊朗导弹袭击。根据最新的消息，现场确认共有四个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日正式发布了一段视频，公开威胁要彻底摧毁位于阿布扎比的星际之门，亦即是阿联酋的人工智能智慧资料中心。不过亦再次可以加剧了目前的紧张局势。大家知道阿联酋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是耗资300亿美元打造的项目，由 OpenAI、 微软、辉达、甲骨文、软银这些大巨头合作发起。他们核心目的是要打造一个美国之外全球最大 的人工智能园区。各位观众朋友，但是我们要看下伊朗究竟能不能够得逞呢？我们知道伊朗其实已经多次表示，只要海湾国家拒绝美军驻扎就不会攻击他们。但是他能不能够达到目的？我们见到近日这个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加什就表示了，伊朗的战略不单止不会削弱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作用，反而会加强，我们还会见到以色列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我们主要的防务伙伴是美国，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双边关系，反而未有将美国打走，而是加强了美国和这些海湾国家的关系。我们见到川普总统上个礼拜接受福克斯电话采访的时候提到，今年一月伊朗爆发反政府抗议期间，其实美国真的有试过向这些抗议者提供枪械，是透过富德人交付了。不过呢，川普总统认为这批武器最终可能是被富德人自己留下的。这个也都是周末最新传出的一个消息。另外我们见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都在昨日5号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欧洲不准我们使用我们驻扎了那里并且资助他们防御的基地，在美国未必需要正式退出北约，但是呢应该关闭美国在欧洲的这些基地，并且将驻扎在欧洲的10万名美军撤回国内。咁卢比奥仲讲到，真系到撤军嗰日，如果俄罗斯大兵压境，美国可以坐低慢慢讨论，睇下自己有冇时间去帮手。另外我哋见到，其实根据大家最近都有讨论緊，关于总统退出北约到底有冇合法嘅支持，到底呢件事系咪真系可行呢？我哋见到美国嘅民主党多名议员已经嗌话佢哋自己根本决定唔到呢件事。咁见到有一名叫做美国嘅现任官员呢，佢提到话川普重新审视北约嘅立场系正確嘅。咁其实根据宪法第二条，佢讲到总统系拥有充分嘅宪法授权，唔使参议院批准就可以退出任何条约，最终决定权嘅总统本人。观众朋友点睇呢？你认为川普总统喺战争结束之后真系会狠心退出北约咩？欢迎你留言啦。
在伊朗腹地48小时之内，200名特种部队的战士出动，美国付出了 1.2 亿美元的装备战损，就是为了救一个人。上个星期四的深夜，美军的一架 F-15 战斗机在伊朗坠毁，两位飞行员之中的一位亦都是战斗机上的武器系统官被困在伊朗。他落地之后因为脑震荡处于昏迷，醒昏之后凭借着训练的肌肉记忆，在极寒的夜入面徒步攀登一条7000英尺高的山脊，差不多是2100几米。然后他体下的紧急定位信标信号是发了出去，但是救援不会即刻他必须匿埋。跟着落嚟在36个钟头是一场同死神的倒数。这片山区在亚苏季省亚坎地区极其险峻，漫山遍野的伊朗军队和民兵开始守山，德克兰直接开出天价悬赏。伊朗的军队曾经一度逼近距离上交仅有3公里的地方。不过呢，跟住落嚟发生了一件值得记录的事，当地村民冒住被处决的风险帮助上交拎起身。与此同时，由成功定位上架开始，美国无人机就在空中24小时监控，对任何企图接近上架藏身处的人都先发制人进行空袭。天上有无人机的保护，地上有村民的协助，上架就是他撑了快两日的时间，然后救援正式收网。两架美军救援直升机突入藏身之地，瞬间遭遇伊朗地面火力网，一架 A-10 攻击机入场压制火力掩护撤离。 呢架 A10 后来因为战损严重，喺科威特坠毁，撤离嘅时候，两架 C-130 轮胎陷入嘅沙地喐唔到。美军紧急调咗三架较小型嘅飞机，成功完成转移。战机随后回头炸毁咗呢两架 C-130。据以色列嘅消息来源透露，以色列最顶尖嘅两支特种部队——空军特种兵、翠鸟同埋总参侦察大队，亦都参与咗营救。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吉将军话：做一架飞机只需要一年，但系建立一个唔抛弃任何战友嘅军事传统就需要200年。人永远比装备要贵，成个救援行动损失嘅装备价值大约系1.2到2亿美元。咁嗰个故事到呢度未有结束噶。咁目前有消息话咧，美国方面已经联络上帮助呢位上教嘅伊朗村民，并且愿意提供所需嘅一切帮助。但系亦都有消息话，村民入边已经有20个人被伊朗当局逮捕。
希望之旅嘅8天台湾人民环岛游，带你一路追溯台湾100年历史、民主发展。沉浸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线路。热线电话1855-955-5227。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表示，听日星期二是被伊朗达成协议，设定了一个最后期限，已经成定局，极之不可能再延长最后期限。川普说，伊朗要求7日，而我给他们10日，但是10日结束之后，如果他们还是做不到，那个就等着头。他还补充说，伊朗可以在一夜之间被销毁，最早可能会在星期二晚上采取行动。亦即是说，川普划下的中国时间，如果协议达不成，如果听晚8点不见不散。而今日川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怒，他要追查到底是哪个泄露了第二名飞行员消息的人。川普要记者一是交出消息来源，一是就去坐监。是什么事？有人将内部会议讨论当中有关搜救行动和失踪飞行员的资讯泄露了给假新闻媒体。然而就是这个泄露资讯令伊朗突然知道在美军在搜救一名飞行员，导致伊朗加强的搜索，悬赏捉拿，直接危及了救援任务、美军士兵的生命以及数百名参与搜救的美军人员的安危。川普说，伊朗之前根本不知道第二个人失踪，正是泄密者向假新闻媒体泄露消息，才造成伊朗人知道的。川普用来协助并教唆伊朗的形容这名泄密者。川普还发出了警告，如果媒体不交出这名泄密者的身份，他就等那个爆料者去坐监。他还对发布影片或者是报道的媒体公司施压。路透社在报道说，战争部长哈克塞斯表示，根据总统的指示，今日的打击规模将会是本次行动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听日将会比今日更大。跟住落嚟就是伊朗的选择，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位总统不是在开玩笑。现在外界看到他剩低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面，两方似乎达成停火协议的可能性比较小。川普已经提出，伊朗不达成协议就要炸桥、炸电厂，将伊朗打回去石器时代。而今日下午伊朗做了一件事，是什么事？伊朗听日下午2点会在全国所有发电厂组织青年、运动员和艺术家组成人链，口号就是攻击公共设施是战争罪行。现场会设置国际标牌，它吸引全球媒体的报道，起码有2000个非政府组织成员已经确认会参与。 好明显，伊朗是用人民做人肉盾牌，他向川普施加舆论压力。
如果在明天星期二下午八点之前，伊朗不跟美国达成协议的话，当然这个可能性现在他们是微乎其微。那个川普会不会炸伊朗的电厂和桥梁？我认为会，因为这个就是川普开出来的条件，他绝对不会食言，而且伊朗没有展现出任何和解的迹象。所以川普觉得这届政府生存下来之后，肯定会重整军备，再去威胁中东、以色列、欧洲和美国呢。所以他肯定要将伊朗打回到20年都起不到新的这个状态。所以因为他就要毁掉了这个经济建设的基础设施，甚至包括油田呢，我觉得都可能会打，因为油田是伊朗能够重新回来重新重建最重要的基础。如果连油田都打埋，在伊朗这个边个想援助的他一毫子都比不出，所以就会造成援助上的困难。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会去袭击伊朗的这个基础经济设施，而且是全面性的袭击。
而五角大楼取消了原定听日举行由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和海恩将军出席的记者会，而且伊朗的马什哈德发电站已经遭到攻击。由昨日开始到今日，美伊联军开始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川普直接发帖文说，有几名伊朗军事领导人在这波攻击当中身亡，居民有超过50人。以军还对德克兰机场进行大规模的袭击，目标就是数十架伊朗的空军和革命卫队的飞机、直升飞机，还有军事基础设施。外界认为之前为什么没有炸毁这些飞机，很可能是跟军民两用有关。与此同时，以色列加大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对伊朗最大的石化综合体南帕尔斯在阿萨鲁耶天然气核心地带和经济支柱发动大规模袭击。国防部长卡兹已经证实损失估计达到几百亿美元，而且还空袭了伊朗的顶尖理工大学。而今日以军袭击了位于伊朗阿兹德的阿尔达堪核设施，这里是伊朗唯一的他提取和黄饼加工厂，因为没有黄饼就没有浓缩核材料油，没有浓缩核材料油亦就没有钢核计划。就在今日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对话，随后俄罗斯外长又和伊朗外长通了电话，话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施压伊朗实现停火。目前除了巴基斯坦是美伊之间的主要中间人，中俄亦都加入谈判协议的提案。虽然伊朗已经多次公开拒绝谈判，他可能会不考虑巴基斯坦，亦可能会硬扛华盛顿，但是伊朗呢就难以不考虑中俄的立场。对此呢，方伟先生认为，
中俄外长和伊朗外长通话旨在促成停火，其实川普开的条件并不是很苛刻啊，咁就话你咪做核武器啦吓，弹道导弹有限制，系，仲有话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你谂下睇，就呢啲条件，伊朗而家前面两个已经快系冇啦，霍尔木兹海峡冇能到几耐，缩到最后，缩到自己亦都赚唔到钱啦，缩到成为呢个重劳，特别系呢个中共呢、这个佢嘅石油非常大嘅比例系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嘅，所以封锁嘅话，使中国油运不进，且引发全球油价上涨，令中共亦都受创。连带效应下，俄罗斯石油因为现正热销，美国若解除封锁，所以佢亦都唔会再俾中共廉价石油。所以从委内瑞拉、俄国到伊朗嘅廉价石油，悉数都将消失啦。所以中共而家好痛苦，恨不得伊朗快啲弯腰，因为呢个缘故。但系佢睇落唔会弯腰作为邪恶政权嘅。当然呢，佢邪恶政权正重组嘅，边个能可以上位？肯定是最刚的、最强的才至会上得去，所以他不理市民的疾苦，不理中共和俄国的感受，他只在乎保持强硬，维持我们统治，等我上位成为新的伊朗最高领导人。所以在这个下午没有意义，来看余下时间还可以的变化。
近日呢，每日电讯报的消息还说，中共五艘从中国珠海高兰港出发的秘密船只是抵达了伊朗，向伊朗输送导弹原料，足以生产接近800枚新型的导弹。这个亦都显示伊朗军备扩张背后可能存在着外部供应链的支持。北京插手中东战事在背后暗藏的政治谋算到底是什么？北京接近外交界的知情人士化名丁旺的人对记者说， 这一轮外交攻势的核心绝非是调停，而是风险对冲。中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已经达成生存级别，一旦航运受阻的话，它冲击呢很快会传到国内的经济和地方财政。中共插手主要是对于内部风险的一个顾虑。现在有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是很紧了，能源成本一上来，它压力就会向下传，电力、物资调配这些情况都在增加。另外呢，中共反对美军护航亦都不是单纯的立场问题，而是顾虑一旦关键航道是由美方的主导，它能源供应链将会失去自主性。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成日都不够睡，动不动就累，那怎么办呢？很多人想补，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在这里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那条 link 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那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现在买三樽还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也都享有七折优惠。这款润眼宝特别适合那些手机不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的朋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新闻。
目前伊朗战事的情况还是相当紧张。4月6号亦即是今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周二是他被伊朗设定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而且已经成定局不会延长。川普总统在白宫参加复活节活动期间对媒体表示，川普已经给了伊朗机会，亦都希望对方能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伊朗不把握，后果将会很严重。总统仲表示，他已经拿到在伊朗方面针对结束战争提出的提案，但他认为这份提案仍然不足以达成停火协议。另外，川普总统在谈到伊朗时仲表示，整个国家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被带走，而那一夜甚至可能就是听晚。近日，美军突击队深入伊朗地区，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搜救行动。4月4号午夜刚过，川普宣布遭到伊朗击落的 F-15E 战机的另一名机组人员已经获救。川普今日亦都对媒体表示，两名飞行员目前恢复的情况都很好，虽然都受了伤，但目前状况良好。他还透露，当时 F-15 战机坠毁后，两名机组人员被迫分散，并面临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民兵以及地方部队的重重威胁。整个搜救行动极为危险，包括低空飞行时遭到步枪射击、敌方火力猛烈以及地形险峻等等挑战。第一波搜救行动成功地救出了一名飞行员，并由 HH-60 直升机撤离。而第二名武器系统官则因为伤势较重，当时被困在敌方的控制区域，只能依靠自身训练在山区险地中自救并发送信号。美军之后动员了大规模力量，共有155架飞机参与，包括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以及搜救机，并采取多地同步行动的方式迷惑敌方。整个救援行动历时7个钟头的空中作战，以及将近48小时的地面躲避，最终靠住高超技能、精准打击和强大火力，成功救出了两名军人，并实现零伤亡撤离。救飞机之后被炸毁，以防装备落入敌手，并改用更快更轻的飞机和直升机完成撤离。直升机和装备亦都在过程中迅速完成组装和拆卸，展现出美军的高度效率。这次行动被形容为军方历史上最庞大、最复杂亦都最惊险的搜索和救援行动之一，展现出美军人员的勇气、专业训练和协同作战能力，亦都被视为足以载入军事史册的历史性救援。随后美军冒死营救战友的行动备受称赞，亦都有中共媒体报道了这单事件，而它的标题侧重在美军营救代价惨烈、损失飞机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角度上，引发网络上的巨大争议。有大量中国网友称赞美军不惜一切营救士兵的行为，说帮美军卖命一个字， 职。照片本来想黑老美，点知适得其反。仲有人话$4亿，而且附加不可预知的风险，救一个可能伤残的士兵，这个举动足够令国人信任了。相较之下，中共帮本国士兵配备在落单时可由长官遥控引爆毙命的设备，亦都再次引发关注。中国问题专家李林英表示，这次美军冒死营救战友的行动和中共可以遥控炸弹兵自毁的装置形成鲜明对比。而由于中国人对中共的不信任感在日益强烈，中国民间亦都在一呼百应，反抗信号此起彼伏。日前 X 推主朵朵云推出消息称，真是估不到场内抖音已经有勇士在冲塔组队武装造反了。这个影片有40000人赞好，13000人参与评论。据影片显示，那个抖音网友呼吁全网寻找遇事敢做、心狠手辣的江湖人一起组队。而在那段影片评论区，有很多大陆网民纷纷响应，不少人留言表示渴望加入。其中亦都有很多的退伍军人响应，纷纷表示要加入。有人说1991年当兵入伍，1995年退伍老兵睇透的世态炎凉，后悔当兵入伍，保护佢给我血馒头的人。有人说二炮特种兵退伍，军人识武器加入。有人说武警十年可以唔久一届武警，一句话只要正义。还有人说97年海军陆战队快艇玩得好，有需要一起组队。此外 ,X 网友亦都纷纷留言说，我在抖音刷到过，这个是真的。还有人说，真的有人武装起义推翻共产党的话，我捐款100万用来购买武器，以后的日子只有组队才可以生存。外界普遍认为中共暴政已经行到了尽头，全民反迫害的日子确实是不远了。不单止他，在美国被伊朗最后期限的同时，4月4日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亦都已经从伊朗布什尔核电站撤离了198名员工，而他们不是一般的人员，而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派驻布什尔核电站的俄罗斯核专家和运维核心人员。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俄罗斯动作极快，一啲都唔拖泥带水，这个是更大打击爆发前最清晰的信号。伊朗仲喺度对住镜头宣誓要战斗到底，而佢哋嘅保护伞已经预定咗翻屋企嘅最早班机。睇下嗰个被抛弃嘅棋子会唔会可能就系中共。目前美国已经对同伊朗政权有关联嘅伊朗国民进行撤销签证同绿卡嘅行动。有网友表示，将伊朗改为中共就喺2026年。亦都有分析认为中共是伊朗最大的支持者，而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处置正是中共将来可能面临的结果。观众朋友，你认为中国民间的武装起义还有几远？俄罗斯抛弃中共的可能性有几大？另外，你认为美国对伊朗撤销签证和绿卡的行动会轮到和中共政权有关联的华裔美国人身上吗？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在中东战火升温之际，北韩做了3件事。第一，对伊朗降温；第二，对美国留门；第三，对内部接班提速。这3件事摆在一起的，其实就是一场很典型的金氏王朝风险管理。那个简单来讲，就是我不一定要站在伊朗那边，但亦都不会轻易放弃核武。我可以保持强硬，但必要的时候亦可以重新谈判。至于下一代，金主爱这个名现在已经被正式摆上了。南韩国家情报院4月6日向国会做闭门报告的时候，抛出了一个几有火药味的判断，亦即是朝鲜似乎正在刻意和伊朗保持距离，想在美伊战争过后帮自己保留一个可以和美国重新接触的外交空间。而这种先撤国再观望的姿态，从北韩没有向伊朗提供武器，亦都没有对哈梅内伊丧生公开表态，到北韩外交部只发出了2份语气相对温和的声明，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不似是一时反应，更似是金正恩精心拿捏过的节奏。有评论认为，川普对金正恩释出的高压和强硬信号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平壤这种转向，其实就是金正恩的观察，盘算川普施压代价之后做出的反应。在北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路透社引述梨花女子大学易斯利教授的话讲，川普总统的强力信号其实是在度向留敏政权传达一个明确资讯，亦即是要谈判，就要趁而家，不要等到太迟了。南韩统一研究院研究员姜正式亦都对 CNN 分析指出， 北韩会非常仔细地盘算美国军事行动的节奏，因为川普的做法令金正恩更清楚他拿到对抗美国是有代价的。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奥汉农则认为，川普式高压虽然会比金正恩更多压力，但同时亦都会逼朝鲜重新盘算得失。分析指出，北韩在到伊朗的军事压力下被美国迅速打到节奏大乱，自然更不会想硬碰川普。对金正恩来说，最现实的选择不是继续站在伊朗，而是先把和美国谈判的门缝留住，避免自己成为那个被清除了目标。换句话说，平壤现在最怕他并不是和伊朗少讲几句说话，而是害怕因为伊朗问题将自己重新拖入更危险的局面。与此同时，北韩亦都被指是非常之拒想要向川普政府喊话。南韩情报院认为，平壤现在刻意降低自己在伊朗危机中的存在感，就是想要保留和美国重启接触的可能。这个其实亦都和金正恩的讲法互相呼应。只要美国承认北韩在核国家地位并停止敌对政策，双方不是不可以好好相处。此外，北韩亦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安全盘算。情报院向南韩议员提到，伊朗危机亦都会带来供应链、外汇和制裁压力，而这些压力对北韩尤其敏感。所以疏远伊朗不一定代表真的反面，更似是将最危险的关系暂时切断。此前，马杜罗被美方迅速夺取，东国大学荣誉教授高友焕指出，这件事亦都会再次提醒金正恩，美国一旦下定决心出手，威胁将会是非常真实的。更微妙的是，朝韩南北关系亦都罕见出现了放软的迹象。南韩总统李在明6号公开就年初无人机越境事件向平壤表达遗憾，这个几乎是南韩历史上总统第一次在类似事件上直接道歉。而金宇正同日亦都立刻回应，赞赏李在明明智、坦诚、胸襟宽广，同时又警告首尔不要再做任何挑衅动作。路透社和韩媒都指出，李在明的表态被平壤视为一个难得的正面的信号，而金宇正这次亦都几乎是第一次用在正面的野语气地赞赏他。单是这一点就足以令韩朝关系比之前少了不少火药味。而这样的一来一往，看落去就好像双方都在试探彼此的底线，表面上有缓和，但背后依旧带着刀锋。而最敏感的还是金正恩的接班人问题。南韩情报院这一次的讲法比过去更直接，表示金正恩年约13岁的女儿金主爱已经可以视为接班人。情报院还指出，她不再只是站在镜头边缘，而是开始出现在政策视察和军事场合，甚至被安排驾驶坦克，明显是在塑造下一代领袖形象。而如果此事成真，北韩将首次出现女性最高领导人，也都可能意味着金氏家族统治将正式进入第四代。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随着2026年底台湾九合一选举逐渐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人选亦都引发外界热议。民进党选对会原本最快预计在4月7号开会讨论人选。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原先党内比较看好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出战台北市长，但因为他目前肩负台美关税谈判的重要任务，因此他以另有重要公务为由婉拒投入台北市长选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具备相当声量和实力的不分区立委沈柏洋亦都逐渐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人选。有人认为他形象年轻，又具备专业的背景和国际视野，有机会吸引年轻选票对决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沈柏洋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虽然自己目前还未有被正式提名，但是如果党有需要，一定亦都是跟着配合。而党内亦都有一派看法认为，沈柏洋不单只能够在政坛引发高度讨论，形象亦都更年轻，更有草根吸引力。相较于蒋万安背后的家族光环，这场选战甚至可能被塑造成一场基层公民对决权贵的战役。有台媒分析指出，沈柏洋的外形和谈话风格都同蒋万安形成鲜明对比，再加上他擅长操作社群媒体，一旦真的投入选战，势必会掀起不小的话题。注意，沈柏洋长期研究中共认知战，公安已经对他立案侦查，国台办亦都曾经将他和黑熊学院列为打击对象。因此，在反共的议题上，其他人选将很难和他对抗。不 不过早期的民调显示，蒋万安对沈柏洋、蒋万安的支持度明显还是比较领先。而民进党亦都好清楚，台北市一向不是太好打。立委黄世坚则表示，沈柏洋在国会的表现相当不错，如果他真的参选，亦都希望他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自1994年台北市长改为民选以来，民进党只赢过一次。因此有评论认为，这场选战的意义不单止是台北市的胜负本身，更牵动民进党对2028年大选的整体布局。赖清德和沈柏洋同属民进党，对赖清德来讲，2028年的连任布局是重中之重。因此眼前的这场台北市长选战，其实联动着一盘更大的政治棋局。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历史博物馆将香港故事常设展关闭重整了五年几，而在今个月重新开放之后，立刻引发外界争议。外界认为展览内容明显转向了中共的官方讲法，例如将香港被割让改成了被英国割占，连六四事件亦都被改称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香港历史博物馆由2001年开始设有香港故事常设展，讲述香港由秦朝至今的历史。这次新展由原本的八大展区改为四大主题，涵盖6000几年历史，其中近代政治事件的表述变化尤其引人关注。据法广报道，对比旧展可以看到，鸦片战争以及南京条约之后，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这段历史，原本是以由贸易到战争为主题，并视为历史的转折点，当中用香港被割让、成为英国殖民地等字眼，但是在重整之后就改约做割占香港岛，并使用英国派兵强占、英国强行割占等等讲法。至于英治时期的社会变化，最大的一项改动就是对六七暴动的描述。旧展提到，这场事件受到文革影响，出现左派示威以及土制炸弹等的情况，但是新展就改称为1967年反英抗暴，并将它描述为示威者和防暴警察之间的对峙。资料显示，反英抗暴其实是当年中共、人民日报、红卫兵以及香港亲共团体对1967年由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引发了一连串示威和骚乱所使用的称呼。这场动乱持续在大约8个月，期间左派制造真假炸弹，造成无辜市民伤亡。事件最后导致至少51人丧生，832人受伤，超过2000人被定罪，亦都成为港人对左派不满的重要转折点。在有关六四事件的部分更新后的展览中，相关照片和影片都已经被撤下，只在香港回归祖国展板中用一句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英国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与中方不合作的态度的取代。另外，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展区重整前，原本曾经展出包括苹果日报在内多份报章的回归头版，但是在重整之后，这些内容亦都已经被撤下了。新增的同祖国同行主题主要聚焦香港和中国在21世纪的联系，但并没有提及2019年反修例运动等近年的重要政治事件。负责管理博物馆康文署表示，这次调整是与时并进，因此不希望拿现在的新展去同20几年前，也即是2001年开幕的旧展去做比较。不过新内容还是引发了各界的质疑。曾任香港考评局历史科评核发展部经理、认为教育次真负责人的杨永宇表示，历任港督照片、英治时期的旗帜等象征殖民历史的展品几乎都已经被全面移除。他认为新展览采用了是中共和国的官方史观，并推测拆展过程中可能有中联办人员参与，使整体的内容更带有圣共、圣中的色彩。曾参观旧版香港故事展览的独立文化政治学者黄伟国就表示，未来不少学校很可能会安排学生前往参观，因此他认为新展内容带有向下一代灌输特定政治观点的意味。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